亲爱的家人，大家好，感谢主，我们北谷的家人哈，充满了温暖的爱。好，那我来问一下大家哈，大家知不知道十月四号是什么节？十月四号刚过去的哈，就是上礼拜六是什么节？赎罪日，赎罪日哈，赎罪日。然后接下来这一个礼拜是什么节？
祝棚节
哈，答对了哈。那你们知道耶稣来到地上，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哈，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地上？救我们，救我们啊！救我们怎么样？救我们做什么？脱离罪恶哈，救我们脱离罪恶，因为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跟这位圣洁的神在一起哈。那他救你脱离罪恶的目的是什么？就让你就脱离罪恶，免了罪的刑罚，免了罪的咒诅，然后呢？
成为阿爸父的真儿子。
呀、yeah, ，成为阿爸父的真儿子，否则你救我脱离罪恶做什么？所以罪恶，我免了罪的刑罚，罪的咒诅，然后呢，我过我的生活。啊，阿爸父到底要得到什么？啊，得到真儿子，他得到许多的真儿子。好，那你知道耶稣来到地上，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哈，第二章第十节那里怎么说呢？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好，进到荣耀里去，以至于耶稣所受的苦难，好，所受的苦难是合宜的，好，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也就是说，阿爸父他充满了爱，然后呢，他也有极丰盛天堂那么丰富的产业，他渴望什么？他有一个儿子耶稣，那么像他，那么宝贵，那么可爱，但他觉得不够。你知道，越有钱的人希望孩子越多嘛，对不对？他的产业可以让他们来管理，他的产业可以给这些孩子嘛？好，要不然他没有孩子，他这么多的产业要做什么？所以阿爸父他渴望得着许多的儿子，他是渴望得到许多的儿子，所以呢，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也就是说，这些一个个是像他的。是像他的，只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呢，因着相信魔鬼的话，相信仇敌的话，不相信天父对他的爱，他对天父的爱有一些怀疑，他觉得哦，天父不让我吃这个生命树，哈，怕我像，不让我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怕我会像他一样能分别善恶，哈，因为仇敌这样的用那种很诡诈的话语来挑动他，让他开始对啊、哦、他说吃了这个果子就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会分辨善恶、哦、所以天父怕我能够像他一样这样、哦、所以呢，我就自己违背神的话，就自己摘下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又叫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吃下去了。就他吃下去以后，你看见神天父跟他讲说，所有的果树都可以吃，只有这一棵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好，那有这么严重吗？分别善恶，一个知识善恶树有这么严重吗？是，你去看看整个亚当的后代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你先会分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样合理，什么样不合理，你会分辨这些，可是你却没有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先，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充满，在神里面充满的就是生命，就是什么？就是爱、怜悯、恩慈、恩典、 就是无条件的倾倒，这个叫做生命，无条件的给予，这叫生命。还有极丰盛测不透的长阔高深的爱、怜悯、恩典，那这样的人你觉得是怎么样？是快乐，对不对？是快乐嘛。可是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他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他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开始会分别善恶，等于这个大脑这个头脑发达，但是这个情感这个心却没有像天父一样充满了爱怜悯。这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现在世界上世人的光景，对不对？世人的光景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在很多分别善恶好坏这一些里面一直在受伤害？包括我们父母对我们也是这样，做父母的爱不爱孩子？爱。可是因为你的老亚当祖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虽然你都是你的孩子，可能五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是你的，但是你就会分别这个比较笨，反应很慢，这个呢就是这个动作都很慢，还教常常教不懂哦。另外一个很聪明哦，功课很好，所以你是不是私心会比较喜欢这个好的？是不是？是功课好的，是不是会嘛？很多都这样子。那你对那个一直教啊，五减三等于二啊，教很久都教不会啊，你是不是不耐烦呐？所以你不耐烦到一个地步，你就会说什么？怎么这么笨啊，爸爸都没有像你这样，我怎么会生出这么笨的孩子啊？所以你的这种分别善跟恶、是跟非、好跟坏，在你的头脑用成绩、用动作快慢、用你的能干不能干来分别善恶，就带出孩子很多的伤害。那我们常常都在这样的受伤害的里面成长，对不对？是，然后我们连对自己孩子都这样，所以你能怪你的父母对你这样吗？对，那在这种分别善恶里面养出来许多什么？许多孤儿，你知道？许多孤儿，就是没有被无条件的爱过，没有被很深的欣赏过。真的，我像我有时候看见这孩子好乖，我就跟他父母讲说，哇，你这孩子好乖哦。他说天晓得，他就这样给我回答一下。他说你都不知道我们打断了多少根棍子啊，对吧？就你，然后你如果要叫父母讲说你孩子的优点，有时候父母都愣住了，讲不出来，一个优点都讲不出来。为什么？他每天看见的就是他这点做不好，那点做不完全，那一点怎么这么慢，他整天看见都是他的缺点。 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知识善恶树带给人类的悲惨 的生命、悲惨的生活，以至于在这样里面有好多 的扭曲、伤害、破碎在我们的身上。好，那天父呢就差派他的儿子来，差派他儿子来，天父要救这么多的这一些充满了扭扭曲曲、很多的伤害破碎，然后以至于带来我们很多的冰冷、很多的这个错误的反应、很多的那个抬手起家靠我，我绝对不再让人对我有一点嘲笑，我绝对不再让人有一点的看不起我，所以我就要打拼，我要强，我不流泪，我一定要做给你看，我一定不落在人之后，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那样子。你越是这样子呢，你就变成什么？我要拼，我要靠自己，我要做给你看，以至于你会变成什么？很独立骄傲的性格。然后呢，我就是要跟人家的增进比较嫉妒，就这些带给你更悲惨的生活、更悲惨的生命。因为这样的人你很难跟他相处嘛，很不随和，而且这样的你会发现好像什么？好像刺猬一样， 满身都是刺，你没有意思，说者无心，听者就有意。好，你随便说一句什么，他就觉得你在伤害他；你随便说句什么，他就觉得你在瞧不起他。所以他太多的猜疑，以至于他就活得很辛苦。你会发现，我们几乎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多多少少，啊、哦。都有这一些现象，这叫做孤儿的灵。那我上次来有讲到这一些方面，好，我讲到这一些方面。但是呢，神他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好，谢谢。那耶稣呢，他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好，耶稣他知道，然后接着他说什么，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也就是说，耶稣知道他即将要这个钉十字架，好，他即将要钉十字架，然后他说：“我用我的血跟你们立约，哈，立约，哈。”那耶稣跟什么样的人立约啊？哈，跟他的门徒，哈，他12个门徒。那耶稣知不知道他的有一个门徒会出卖他？知道，他知道哪一个门徒会出卖他，他知不知道另外有一个门徒会3次否认他？否认他，我不认得这个人。好，那耶稣知道，对不对？然后其他的门徒，耶稣知不知道他们都会逃离开？他被捉拿的时候，全都会逃走了，知道吗？因为圣经旧约都已经有先讲了嘛。好，当牧人被击打，羊群就散开了，就分散了。他知道他所爱的这12个门徒，他怎么样苦口婆心的教导他们，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爱他们，然后呢，他也行许多的神迹给他们看，他用话语教导他们，但他知道他们一个一个的会出卖否认他，然后呢，离开他。但是耶稣还是怎么样？耶稣说：“我用我的血，我准备把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我准备我的身体要剥开、破碎为你们，我准备我的每一滴血要为你们流，要跟你们立约。”所以你明白什么叫立约啊？立约就是我把我的命倾倒在你的身上，立约就是说我用我的血、我的生命来跟你立这个约，就是我要用我的命保证，我用我的命来保护你，我用我的命来遮盖你，我用我的命来向你保证，我要保护你到底，就是我不让仇敌这样来欺压你，来践踏你，好，我所有的都愿意给你，我所有的产业都愿意给你，这个叫立约。立约不是因为对方对我很好，他值得我跟他立约，这样了解吗？好，他这样的立约是让这一些软弱的，好，软弱的人呢大有盼望。这是一个无条件对我的爱，是他先把他的命倾倒，然后告诉我，为着要叫我得着从咒诅里出来，为着要叫我从罪的刑罚里出来，为着要叫我的身体的健康，我的伤害 都可以得医治，而且为着要叫我能够恢复天父所创造我的那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个健康强盛的生命，那个像神一样的这个生命，这个叫立约。这样你了解了吗？是神主动的把他身体拨开，主动的倾倒在你身上，不是我们配得的，了解？没有一个人配得，没有一个人配得，是他主动的爱你。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接下去讲。我在接下去讲之前，我要先给大家看一部短片，这部短片非常的感人，好，非常的感人。讲到一对夫妻，他们两个都是医生，小儿科医生，好，小儿科的肿瘤。小儿肿瘤跟血液的专家，好，这对夫妻他们领养十个孩子，这十个孩子都是先天多重障碍的孩子，你先看一下，非常感人。没有声音。这十个是不同国籍的孩子。
We came into our home. She was 13 months.
Oh, that little.
You owe him for.
感不感人？感人。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一个短片？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教会的缩影。他领养十个孩子，不同国籍，三个美国人，美国孩子，两个韩国孩子，五个台湾来的中国孩子。好，那十个都是先天多重障碍的，多重障碍的。好，那这一对夫妻呢，他们两个是小儿科医生，当他们这个经过实习开始当小儿科医生以后，他们就觉得那我们可以开始生孩子啦。结果去检查了以后发现他们是没有办法生孩子。好，那他们说他们并没有沮丧。好，他们就觉得哦，这一定是天父的美意，让我们可以领养孩子。这样好，那他们两个都觉得，即使我们有自己的孩子，我们也要领养孩子，好，这样。那他们领养孩子呢？他们是怎么样呢？我想，我们如果领养孩子，一定都领养什么？健康的、漂亮的、可爱的，对不对？好，他不是，他领养孩子呢，他从开始领养第一个孩子，他就是看这个孩子有这些残缺，这个孩子，他看到这个孩子有这些残缺呢，他觉得他实在需要有人来养育他，他觉得他需要有一个家庭来培育他，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可以给他这样的家，那他们就领养了这个孩子。他们就以他们为小儿科医生，他知道这个他缺了一个肾脏，他这个那个这个 Steven 是他们的第七个孩子，哈，皮肤、耳朵、这个汗腺，哈，每个头发每个地方都发育不全，然后又少了个肾脏，哈，少膀胱，哈，然后这个没大肠，哈，这样啊，反正每个孩子都有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哪一个少了什么东西的，这样哈。可是呢，所以他那个第七个孩子 Steven， 他说动了50次手术，50次的手术啊。你看到他每一个都是婴孩的时候就养了，对不对？而且每一个都是不是插管子需要呼吸，因为呼吸困难，要不然就是这里一个绷带包着，要不然就是没手没右手没右腿的，哈，就是这样，他领养的就是这样子。好，那教会其实就是这样。好，神设立教会，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来是为着死，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些孤儿，充满了这些孤儿。因为分别善恶树所带下来一代一代是越来越大的问题的。你看，你之所以会觉得说哎呀，我身上有孤儿的灵，那你要追溯到你父母呢，你会发现你父母他们的孤儿的灵更强，你知道，他们更是没有被爱过，所以他不知怎么去爱。会生孩子是自然现象，但是当我们没有很深的被爱过，被无条件的接纳过爱过，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情感是很多的残缺的，是很多残缺。好，那这个梅医师呢，他们领养这些孩子，好，你看看，他说这十个孩子他把他称为什么，他这十个孩子称为是什么？天上来的哈小天使，哈，他说这十个孩子是他最大的骄傲，哈，他讲到来自天堂的孩子，这十个孩子都是来自天堂的孩子，他觉得他被访问，他说我觉得这一生可以这样领养孩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是我最大的快乐。好，那他，你知道人家问他们说，那你领养这些孩子哈，会不会有觉得疲累的时候啊，软弱的时候？他说，哦，我的身体每天都是疲累的，但是我的心灵是很快乐的。哈，十几年前呢，他说有领养这些孩子呢，我们夫妻就很难能够出去吃一餐饭， 那十几年前呢，有五六个弟兄姊妹就自愿的来帮他们照顾孩子，让他们两个出去约会一次，去吃个去餐厅吃个饭。哈，就是他说他们出去吃个饭回来呢，那五六个弟兄姊妹都已经 exhausted， 全部累惨了，瘫在那里了。你看五六个，啊。那他们是夫妻两个，是每一天，好，那啊，他领养这些孩子呢，好啊，他说，他27年来每一天晚上，27年每个晚上一定要分别的为这十个孩子祷告，然后这个刷牙。给他们喂饱饭，然后刷了牙，然后送他们上床。27年来，那个为十个孩子，每天为十个孩子祷告，送他们上床，没有一天例外。何等的爱！但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家，哈，这个家其实就是教会的缩影。耶稣来到地上。他要被卖的那一夜，他把他的身体剥开，他说，我，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在我跟你们相处了3年以后，我知道你们一个个都会这样离开我，逃离开的离开，不认得的不认得，否定的否定，出卖的出卖，但是我准备要为你们舍命，当我为你们舍命，你们脱离那个罪的压制，罪的咒诅，好，然后呢，我为你们舍命，我到了天上去，我会复活，我会到天上去，圣灵来住在你们里面，他就会开始一直濡养你们，你们会彻底的被改变，彻底的被改变，好，有没有发生？有没有发生？有。真的发生了，你看那《使徒行传》的这些门徒，跟在四福音的这些门徒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了，对不对？他们被圣灵充满，啊，他们整个人开始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啊，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从神来的爱，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改变他们，改变他们，所以。你看赎罪日接下来是祝棚节，也就是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舍命，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不但要成为真儿子，他目的是要我们可以永远跟他同住，他最主要目的是他渴望让神的帐幕在人间，他渴望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跟我们住在一起，而他因为圣洁无瑕疵无玷污的神，跟我们这样的罪人，自私、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很会增进比较嫉妒。好，就像我们上一次我来讲到那个小儿子的症状、大儿子的症状，啊，现在后来又发现也有中儿子的症状，你们知道这个。小儿子什么症状啊？啊，小儿子他目中根本没有父亲嘛，他就想远远的离开父亲，他只对产业有兴趣，财产呐，他就是想要得到儿子啦，他得到钱呐，他只是想得到钱，而且他对于祖宗的产业也没兴趣哦，因为其实犹太人的产业是包括土地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但他只对现金财产有兴趣，好，这个祖产他没兴趣，好，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对祖产没兴趣是很大的一件事，也就是说你就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你藐视长子的名分，你知道吗？你轻看长子的名分，你轻看属灵的产业，就是从你祖先所传下来的这个属灵的产业，你不在乎，我只要现在拿到钱，我可以花，我可以任意放荡，啊，我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这个就是小儿子。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孩子是这样， 他想远远的离开他父母过他自己的生活。他这个是不是个孤儿？是，他是有父母的，但是他像个孤儿，他像个没有父亲的一样，他要过他自己的生活，他对他的父亲是没有一点的情感，没有一点的感恩的，这样好，所以他是个孤儿。然后呢，大儿子是什么？大儿子的现象是什么？啊，故宫，你知道？小儿子是孤儿，就像没父亲一样。大儿子是故宫，故宫也是没有父亲嘛，对不对？故宫也一样是孤儿的灵嘛。为什么是故宫？就是说他是住在家中，小儿子是想远远离开家，大儿子是住在家中，但是怎么样呢？他注意力就是我在苦干活干，反正我就是听话，我听话，我做这些事，哈，我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但是他的情感向父亲有没有打开？没有。他对他的父亲认识吗？他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只是觉得反正我就听话，我就是多做事多做事这样子。好，那他不认识他父亲的心，好，他也不认识他父亲的爱。所以当弟弟回来那么落魄样子，父亲却为他宰肥牛犊，他看了就怎么样？生气，生气，非常的愤怒，愤怒到不想进这个家，觉得不公平。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反应蛮正常嘛，是不是？很正常嘛，因为真的不公平嘛。你如果看爸爸所做的这个，真的是不公平嘛。哦、他没做什么，他把钱都用完了，然后你还给他宰肥牛犊。你看我在家里做这么多，我都听你的话，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结果你从来没有给我宰一头小 你那个羊羔来让我跟朋友快乐、哦、你会觉得他的生气怎么样？蛮合理的，对不对？好，如果是你会这样，我气死都合理，对不对？好好，气到死都合理。好，我们会觉得我理直气壮，因为太不公平了，对不对？好，我们都会觉得是太不公平哈。那你觉得父亲是不是比较偏袒小儿子？不是。那为什么他要宰肥牛犊啊？为什么宰肥牛犊给他？因为死而复活嘛，因为失而又得嘛。你问你，你失而又得，就是说你已经失去了，觉得没了，现在又得到，你会怎么样？兴奋嘛，一定会庆祝嘛，对不对？啊，太高兴了，尤其失而又得的是很宝贵的，你会怎么样？啊，你失而又得$300,000，你会怎么样？庆祝嘛，一定要宰肥牛犊嘛，是不是？好，哎，跟大家来来来，高兴高兴嘛，对不对？所以这不是偏心的问题，这不是他比较喜欢那个小儿子的问题，你了解吗？你在神的家中一定要明白这件事，否则你会像故宫一样。好，那很多人都发现在他没信主的时候就像小儿子，当他来到教会信主了就变大儿子，是不是？是不是就变大儿子了啊？会服侍啊，会做啦，哈、啊、听话啦，哈、啊、但是呢总觉得别人得比我多啊。为什么牧师对那个人笑一下，为什么都没有对我笑啊？牧师 hug 我了啦，哎，可是牧师哈给那个人还帮他亲了一下，还给他亲了一下，我没有，是连夫妻都会这样彼此嫉妒，哎，这真的，好，回去丈夫就对他太太说，刚刚张妈妈怎么给你亲一下，都没有给我亲一下，你知道吗？就说。你要比较，你永远有很多可以比。可是我今天就是要我们圣和西的家人明白，你的牧者他做这件事或者没做那件事都不是偏心，你知道吗？是因为有原因的。就像他是失而复得的，你一定要知道宰肥牛犊对他那么样子的诱惑，是因为他失去了要得了， 是死而复活，你太高兴。那你说那这样对大儿子还是不公平啊，大儿子会不会想说，那我早知道我先去死嘛，先去失去一下，让他又得着我，他就会对我好一点了，是不是？我先去外面流浪，把钱都花光了，回来爸爸就会对我好一点，是不是会觉得这样啊？可是你知道你出去流浪是多可怜的光景啊，刮风下雨，人情冷暖，你一个人在外面没有家，靠自己，钱用完就什么都没有，人家对你没有一丝的爱，那你会如何？很可怜嘛。所以做父亲是觉得这个可怜，吃了这么多的苦，现在失而复得，所以会再飞牛肚。然后他对于大儿子为什么这样，是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家中所有都是你的嘛。你想吃小羊羔，你连问都不用问，我就宰了吃吧，是不是？是这样子，在父亲里面的想法是这个想法。所以你做神的真儿子，你一定要明白天父的想法是怎么想的，他不是你这个狭窄的心在用外面的现象在做事，他的那份爱，那个疼惜保爱怜悯，你一定要去摸到他的这个心，是吧？否则你就觉得说，哇，这个人比我晚信主，晚来教会，哦，而且他我是好学生，他可不是啊，他干了好多大烂事啊，为什么一来神就充满他，我还追求好久才充满，是不是神比较爱他？是不是都爱，对不对？好，就是还有神为什么赶快充满他，因为神不赶快让他遇见神来保抱他充满他，他马上溜走了，他不会再来了，所以神把握机会赶快充满他。好，你了解吗？像你们现在，哇，你们现在好多就这样绕一绕啊，跳一跳啊，就被圣灵充满。你知道我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多少年呢、欸？啊，我有没有嫉妒你们？我是很羡慕啦。好，但是我知道，因为现在越靠近耶稣要回来的日子，耶稣要做很快速的工作在他的儿女身上，而且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快一点的长大成熟，因为他回来要迎娶什么成熟的心腹。他回来要得到许多的真儿子，要把他们带到神的荣耀里去。这就是天父的心，你一定要在神的家中一天比一天更认识天父的心，他的价值观，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是他的那颗心，那种无条件的爱。所以大儿子如果他不是个故宫，不是个孤儿的灵，他是个真儿子，他一定会怎么样？他一定会跟天父父亲一样的心嘛。哇，弟弟好可怜哦，我赶快去抱抱弟弟、哦、哇，你在外面刮风 受多大的风霜啊，怎么可怜的这样，全身都臭到这样、哦啊、然后、啊、胡须也都没剃，落魄到这样，赶快进来洗澡、啊、赶快进来吃，是不是？如果你是真儿子，这样你如果活在神的爱中，你会这样来对待你这个后来的弟弟妹妹，后来出生的弟弟妹妹，或者在世界上流浪漂泊很久刚来到神家中的孩子，你会特别这样去爱他，是不是？所以天父他这个祝棚节就是讲到他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为着要跟我们这一群自私自利的人同住，他付多大的代价，是他的儿子受人类最可怕的刑罚，受鞭伤，钉十字架，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刑罚，被最多的拒绝出卖否定， 被他所爱的人这样子的不认识，以至于误会他，拒绝他，然后恨他，要把他置于死地，可是他却是要来倾倒他的生命，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约。立约就是我保证你，我用我的生命保证你，我要爱你到你底，我要医治你到底，我要使你破碎的生命变为完整，这就是我对你的爱。在你还不认识我，在我知道你会出卖我、否定我、逃远远的逃离开我的时候，我的生命要为你完全的被剥开，我的每一滴血都为着你最大的利益而流出来，没有保留的流出来，这就是我对你的爱。我们看这个梅医师，你会觉得说，哇，简直是怎么有这样的人啊，是不是？你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就是从神来的爱。他说神没有让他生孩子，他知道是神的美意，一定是神的意思。然后他领养孩子，他说我领养的每一个孩子，我都知道是神的心意，是神把那个感动放在我里面，所以我领养他，我把他带进我的家中。好，他说人家就说，哇，你好有爱心。他说没有的，我只是想要领养他而已，但是我没想到我从这些孩子身上我所得到的是他们的爱的回报，这是我最大的喜乐。他说人家说，哎呀，那你十个孩子会不会太多啊？他说可是我能舍掉哪一个呢？每一个都是神从神来的神圣的礼物，一个都少不了，对，每一个都那么宝贵。你看这样的爱从哪里来？从神来的立约的爱。你明白耶稣跟我那个立约的爱，立约是他单方面的倾倒，单方面的舍己，好，那就是单方面的这样爱你，不是哪一个比较可爱，这就是他立约的爱。而这对夫妻他们明白这种立约的爱，所以他说即使我有自己的孩子，我还是要领养孩子。你知道吗？教会耶稣的肋旁被枪刺伤裂开，就生出了教会，生出教会是借着耶稣的死来生出教会。那教会呢，就是阿巴父把许多的人领养进入他的家，这样你明白吗？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一个立约的家。所谓立约的立约之家的意思就是爱的家，立约就是爱，一种无条件的爱，所以立约之家就是神无条件的爱的一个家。那神把每一个人领养进入他的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破碎伤害，但是神就是借着他会借着他的仆人去建立教会，神会把那个爱放在他仆人的里面，他就是这样来耕耘这个家，经营这个家。好，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哦，可是我觉得我的传道人或者我的小家长，好，我的局长并没有像江姐讲这个这么好，好，这个无条件的爱。那为什么？因为他一定是在过程当中，这些牧者哈，他也还有一些过去的伤害正在 process， 知道吧？就 就是说他过去也有一些过的灵，有一些伤害，所以可能在某一次的表达讲话啊，这个口气里面会有一些遗传过去父母对待他的那种讲话的方式口气来对你说话啊，以至于让你有不舒服。但是每一个特别是从神自己呼召出来全时间的这个同工，全时间的传道人牧师，一定都是用这样的爱在爱爱每一个的。好，那要不然他不需要辞掉他那么好的工作来过一个薪水比较少，然后或者像我们是过薪金生活根本没有薪水的，是神感动人给的才是。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把他的青春他的一切倾倒？那是被神的爱激励，像保罗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我为着他说他为着以色列犹太人骨肉之亲，他的命都可以，他连跟神断绝他都愿意，你知道吗？那保罗这个爱从哪里来？从神立约的爱来的。所以为什么这里希伯来书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们读到一个很重要的话哈，在24节这里哈，他说祝谢的把身体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有没有？他说这个身体是我为你们拨开的，为你们舍的，然后接着就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也就是说你们也应当怎么样，把身体拨开，你们也应该这样舍命。还有呢，他说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用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然后说什么？你们这样，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也就是说你们也要照样的血愿意流出来，你的生命愿意舍，这个才叫做你在纪念我。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这样的纪念要怎么样，一直到主回来，你们要一直这样的纪念，常常纪念耶稣怎么为我把生命拨开，身体拨开，怎么样血为我流。他说你们应当如一直这样做哈，然后呢，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事，只等到他来。好，就是说你在迎接主的回来之前，你要常常的如此行，来纪念他为我死。如果你常常，所以为什么领圣餐？你们上个礼拜有领圣餐，对不对？领圣餐你要知道这个意思，就是纪念耶稣在我这么不可爱，在我这样自私自利的人身上，你却愿意白白的把命拨开为我死。所以主，我也不再有保留，你的血愿意为我流，我不再有保留。你要先被神的爱这样爱到，你明白这个爱，以至于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会让你里面也产生一个跟他一样的 DNA， 而且产生一个跟他一样的一个舍命的爱，你有这个勇敢也愿意这样的舍，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所以你看到这一个我说这一个梅伊斯哈，他们领养十个孩子是三个不同的国籍的国家，像不像教会？像，教会也是嘛，无论红黄黑白种都是耶稣新宝贝哈，教会里有红这个有各种种族的人哈，就是这样。这个可是神说我们成为一个立约之家，你一定要想到教会不只是这个圣和西这个教会，好，也不只是我们这三个分堂加上我们的母堂这个教会，教会是宇宙性的，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那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立约之家。你有没有这样的爱教会？ 你们这样在爱这个教会。耶稣的爱激励我们，耶稣的爱激励我们。好，你看这个梅医师哈，他养这些孩子哈，那这个他养他们不只是身体让他们健康而已哦，哈，他是使他们心灵变得那么健康。他带了两个孩子回台湾嘛，哈，然后回台湾他是要参加那个救世会。撒贝宁阿米他们的多少二十几周年的纪念，那后来 Good TV 采访他，好访问他，那他带这两个孩子就是老六老七，好就是这两个男的，那他带他们回去做什么？去跟他的原生家庭的这个父母兄弟姐妹相聚，你知道吗？好，那如果你是这个老六老七，你去跟你原生家庭相聚，你会如何啊？啊，生气，对对对，你一定很生气嘛，对不对？因为你看见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没有残缺嘛，好，然后他们都可以跟父母在一起，好，所以你一跟他们相会，你一定第一个就想到说，我就是有残缺，所以你就不要我。你就不要我，哈，那可是我的残缺是你生给我的，为什么哥哥姐姐他们你生给他们就是都是正常的，你生我你就让我没手没脚的，没指头，没脚掌，哈，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公平？所以你没有去，很多领养的孩子都很怕带他回去见父母，对不对？见他的父母，一见了以后就会苦读大发作。可是你知道他养他们养的健康到什么地步啊？他们回去见这一些哈，完全没有苦读，跟他的这个兄弟姐妹还有这个哥哥爸爸妈妈相处得很好，相处得很好，好到什么地步呢？隔天呐、啊。他去上 Good TV 啊，他就跟他爸爸都先跟他们讲好了，也邀请他们都讲好我们要上 Good TV， 他就说爸爸我们还想多点时间跟我的这些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这个梅医师就说好，那你就跟他们在一起。哇，这种叫做无条件的爱，如果是你会怎么样？你以后还有时间跟他们相处吗？你上 Good TV 都已经跟人家讲好了，对不对？而且他们是很重要的见证人嘛，对不对？因为看影片是一回事，你看他的本人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嘛，哈。那没有你们，主角就没了，对不对？可是呢，他尊重他们，你就看见这种无条件的爱。我不是拿你们来炫耀什么。我就是尊重你喜欢什么，我不是要控制你，我是要让成全你。而且即使你将来选择跟你的原生家庭住，我也会高兴的让你跟原生家庭，他就这样预备。这种就是从基督来的这种无条件的爱，教会就是这样，教会所有牧养羊群的每一层的牧者，每一层从主任牧师、副主任牧师，还有叫这个传道人哈，这个大区长哈、区牧等等的，都是这样一个无条件的爱在爱你，都是这样无条件。否则他为什么要把他家里的这么多的事，还要再多出一个时间来牧养这一些人？对不对？来照顾这些人，来打电话关怀，哈、哦，那个就是一个从神来的爱。只是这些牧者，哈、哦，因为这些牧者有时候还有一些孤儿的灵还没完全脱落，或者有一些他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惯性的一些举止行为，但是这颗心。我可以相信每一个，特别这些全时间的传道人、牧师，哈，这一些人都。 都是用他们的心要来爱，要来濡养每一个，每一个。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立约之家，立约之家。我的我这个这些全时间的这些牧师传道人都跟我一起立约了。所以这个立约的意思是指跟神立约，也跟这个家立约的意思，跟基督的身体立约。好，你不是只是跟一个个人，而是你跟一个基督的身体立约，就是说我知道我是属于这个基督的身体，我愿意委身于基督的身体，我愿意跟其他的家人一起的相爱，一起的来营造神的家。在这个家我不容许有嫉妒纷争比较，好，不容许有比较增进嫉妒纷争，不让仇敌有这个 地位。我们立志就是要在基督的爱里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好，那好让神住在我们当中是那么的喜乐，那么欢喜。好，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做父亲，好，你有五个孩子，好，但你知道他们彼此都在对对方有一些不满的地方，有一些批评论断的地方，你到底要去哪一个家住？你去这个家住，然后你就听到这个家的就对其他的四个家的某一家有一些不满，你到另外一家又他又觉得说哦，另外他又对另外有一些批评，这个父亲会怎么样啊？很难过嘛，很难过，他就没有居所了，你知道吗？所以神在以赛亚书66章那他一个叹息，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但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我可以住在哪里呢？因为教会跟教会之间常常彼此的批评论断，而教会一个教会里面的人也彼此在对对方有这里的一个维持，那里的一个不满，那里的一个埋怨。所以天父在那儿叹息，哪里？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整个都是我造的，我说有就有，但我不，我喜欢住在你们的当中，我喜欢住在你们的里面，但有哪里我可以住呢？他说我寻找那些虚心痛悔因我话而震惊的人，就他明白我所说的，他明白我在乎的，还愿意这样彼此没条件的相爱。这没条件的相爱，天父在寻找这样。我跟你讲，耶稣快要回来了，所以为什么他发起这个回家运动，就是要回到天父的心，回到天父的心，这个心就是你的家。你回到这个家，你回到天父的心里，你明白天父对你的这种无条件的爱，对你热情的爱。无论你做错事，无论你迟到，啊，无论你这个离过几次婚，无论你没工作了，好，你不管做了什么样的事，你在这个家中你永远都不需要有羞耻感，你知道吗？因为天父是这样的爱你，在这个家所有服侍的人，所有服侍的人也都是用天父的爱在接纳你，在爱你，你了解吗？但是除非你相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继续活在孤儿的里面，就像那个大儿子，他不信，他不了解天父的心，也他就是只是用看看，他其实他已经得双份了，他长子，他产业是双份，所以弟弟分到了，他有没有分到？有，他有分到，他分到双份的产业，但是呢，弟弟 回来了有肥牛肚，我就气愤得不得了了。其实他双份的产业一定比肥牛肚更多吧，是不是？但他很在乎公平，而那个公平是我眼见的这种东西的公平。他不明白天父的心里面的公平是什么样的公平，知道吗？如果是天父的，如果是照着人的那种分别善恶的那个公平，那我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天堂。因为所谓的公平就是你罪的公价就该死嘛，你就到地狱去了。让神的儿子来受刑罚，来被鞭打，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可以欢呼，好让我可以健康，好让我可以自由，好让我脱离一切的咒诅，而且我还可以得到丰盛的产业。公不公平？公不公平？不公平。所以我们为着我们特别得的特别多的不公平，我们怎么都没有反应呢？我们都是觉得理所当然，对不对？就像那个小儿子把我理当得的给我，是不是？我们都这样的思想。亲爱的家人，我今天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一定要从心里彻底明白过来，好叫你在末世不会落在仇敌的手下一直被折磨，就是被那个分别善恶术以及你那个孤儿的灵所产生的，就你那孤儿的灵所产生的分别善恶的那种思想来折磨你。你了解吗？你一定要进入那个生命树天父的爱的思想。就像这十个孩子哈，因为你是第三者嘛，你看他们如果彼此在那嫉妒，爸爸为什么都要花特别多的时间在那个老七啊，因为老七开了50次刀啊，而且他生命幼小的时候就面临好几次的生命危，就是可能就没命了，太多地方要动手术了，这样啊，那缺了太多器官了，很多都没发育，好，这样，那他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这个孩子是不会存到现在。然后他带他回台湾了，他说从小一直到现在，他每天都要去问他，你还好吗？ Are you OK？ 你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还能不能呼吸，他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每天哦。然后到这么大了哦，回台湾了，他说即使现在回台湾，我每个晚上还是要去看他，你好吗？你还好吗？是吧？那别的孩子是不是也会觉得不公平？爸爸你好像都比较疼老七 Steven， 你比较疼他啊？他是不是比较疼他啊？是不是？不是啊，因为他很弱啊，他很需要，知道吗？从这个没医师的口中说出来，你就知道，他说每一个都是神圣的礼物，天父给我的神圣的礼物，一个我都舍不了，一个都舍不了。好，那你就了解这是他的心。但是这些孩子有没有都了解啊？我不知道，但是他说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彼此会照顾，彼此会照顾。那所以你知道他们心灵强健到这个地步，他跟他的原生家庭相处居然都没有那种跟他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都没有那个比较，好，也没对他父母也没苦读，好，哇，为什么？是因为梅医师他说他爱这些孩子，但是说他说爱并不是纵容他们，不是溺爱他们，也不是只是一直把东西给他们，一直的给予。他说爱不只是这样，他说爱他们就是让他们随时都知道他是被保护，他是被关爱的，他是被保护被关爱的。好，他就是 然后呢他说爱就是让他们，他尽量让他们无论在情感上，在体能上，在心灵上，在艺术上，让他们可以去发表他们自己。所以当他这个在教老七，老七在打网球的时候，老六说爸爸我也想学网球，打网球。那他说他也可以马上跟他回答说，哦，你不可以打网球，因为你没有手指。但他没有，他说我绝对不对他们有兴趣的有任何一个人说你没办法做这个，因为你没脚，你没办法做那个，因为你没手。他绝对不讲这样话。他想打网球，他说好啊，来吧来吧。然后他马上就问神，神啊，我该怎么样教他打网球？好，结果呢就知道说，哦，原来网球可以改装，网球拍可以改装。好，那改装的网球拍，它可以用这边两个手指，这边两个指头，这边两个指头，再加拇指，这样用两手握着网球拍来打，是这样。好，然后呢，你看那个老六啊，没有手指啊，没有手指，他就去问了，问好多人，他没有手指怎么弹琴？好，然后就教。教他，所以你看他没有手指可以弹琴。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是没有右手，没有右脚，左脚还变形，但是她左手是好的，所以也可以弹琴。哇，我真的看了这个家，我真的觉得他就是说，我真的觉得这个家就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啊。他养着十个多重障碍的孩子，他组成了一个超级无敌幸福的家庭，超级无敌幸福的家庭。你看，教会就应该这样，有各种不同软弱的人来到教会认识这位神。好，那有各种不同成长背景，有很多伤害，他们的伤害是外面你看得见，但来到教会有很多人是里面的伤害是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但神把他带到教会来，就是要我们这个每一个人，你要像耶稣一样，我的身体愿意拨开，我的血也愿意流，我愿意无条件的这样去爱。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在爱的时候，这个家会怎么样？啊，世人就会说，真的是有神在你们当中，真的是有神在你们当中。那我们全时间在做牧养的这一些传道人牧师，已经这样立约了，就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领受从神来的爱。这样无条件的去爱，去倾倒生命在教会的每一个孩子的身上，你相信吗？
相信。
你相信？那如果这一些，但是这些人并不是他辞掉工作了，他忽然间就变为完全人了，你知道吗？好，那所以如果有一点点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你要去接纳。他去包容，然后呢你自己也这样的愿意倾倒你的生命来，也去爱更多软弱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他的心。好，就好像我们有一个小家长，然后就是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说，他听到我们说立约，他马上就有一个落寞感。好，其实是神把他的孤儿的灵在显出来。好，然后后来呢后来他就说，他服侍的那个团体就一个一个都是听了这个信息以后，然后开始愿意走出孤儿的灵。好，愿意走出孤儿的灵就开始来跟他道歉。好，跟他道歉说，啊，神光照我怎么样，好，你已经能够付出的时间你都已经付出了，我真的对你的那个 期望，我对你的要求实在是很不合理的哈，啊，就这样跟他道歉。他说一个一个，他不但是服侍小家，他是小家长，他自己还有一个网站，他在服侍网站的会友，哈，而这些网站的会友哈，他说哇，听了，他说江姐，他们真的听了这两篇信息哈，一个一个开始对我敞开心，然后就来跟我讲，哈，说以前我都觉得你很讨厌我，哈，你很轻看我，哈，所以呢，我都不敢跟你讲话。哇，你知道这一个小家长怎么说？他说我其实好欣赏他啊。我觉得他好能干哦，他好优秀，而且他做的事每样都做得好好，他真的是觉得好欣赏他。可是这一个一个，当他们讲出来，他们里面对于这个领袖的想法都是这么负面呢。那为什么会这么负面？因为孤儿的灵，因为他们都在一些很被责骂。好，被否定，好，然后没有被爱的这样的家里成长，好，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一个，他只是在网站上哦，好，网站还没看这个人，可是他就是从网站上他就发现说，哎，这个领袖很能干，所以他就会觉得他一定嫌我这些做不好，那些做不好，你知道吗？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没有安全感。孤儿的灵，我讲到一个很绝对有的一个特征是什么？没有安全感，是吧？人要被无条件的接纳爱过，你才会有安全感。他没有，几乎都没有，都是有条件的，好啊，然后都是被做错事，就是被嫌、被骂、被叹气的对待。所以你就以为在教会也是被这样，其实神家中的不是这样在对待你。所以我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可以明白你在这个立约之家，但是你一定要对耶稣跟我所立的约，你有一个苏醒，是一个无条件白白的临到。但是如果我每次临饼杯的时候，我没有这个认识耶稣的这种那么强烈的爱，那么深的爱，你有领受到吗？没有，你只是形式化的领了个饼跟杯，你知道吗？所以立约就是这样，立约不在乎外表的形式，立约是在乎你里面的一个新的打开，新的敞开，对你的领袖或者对你下面的人的一个新的打开，你里面的一个认定，我知道他是我属灵的父母，或者他是我属灵的哥哥姐姐，借着他来爱我，来濡养我。虽然他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这么不完全，但是他辞了工作，他整个的心就是为了要我长大、成熟、成功，完成神在我身上的呼召跟命定。你需要有这样的认定，需要这样明白，这个就会让你变得开始输，就变得很大的喜乐。你有这样的一个明白过来，你就发现那个产业，属灵的产业，从神流到我身上的，流到这些全时间服事的传道人身上，也流到你的身上，只是在乎你有没有这样醒悟过来。那最后我就讲到那个我们上个礼拜我在母堂讲的时候，有一位我们有一位代祷者呢，他就看见一头犹大的狮子在我们当中。好，这头犹大的狮子呢是由人拼凑成的，就是每一个人都穿着不同的颜色。好，那每一个人看紧紧的连在一起，就成为一头犹大的狮子。好，那当这些人没有那个紧紧很亲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变成一群很乱的一群人在那里，没有犹大的狮子。那你知道神在跟我们讲什么吗？啊， 就说除非我们很彼此的相爱，认定我们是一家人的这样的亲密的关系，而且我定义要像家人一样认定你的去爱你。家人就是即使你搬家搬到哪儿去，你还是家人。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永远就是家人。那你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犹大的狮子，神的得胜的吼叫声会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在新的一年，新的一年5775会有极大的得胜从教会发出来。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定，像一家人这样紧密的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得胜了。神没有办法，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家是分裂的，它不是一个家，所以神就没有办法居住在当中。那个犹大的狮子向仇敌吼叫得胜，这样你了解吗？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明白认定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神犹大的狮子，得胜又得胜的犹大的狮子。犹大狮子是指谁？耶稣基督，得胜的君王在我们当中，所有黑暗权势都没有办法得胜。也就是说教会真实像一家人，一个亲密关系，不会说哦，有一个家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什么，很多夫妻都有意见不一样嘛，对不对？看法不一样，会有不愉快嘛。父母跟孩子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形嘛。那会不会一有一点不愉快，意见不一样啊？这个做法不是你所喜欢的，你就说算了算了，我要离家出走了，会不会？不会嘛，你会沟通再沟通嘛，对不对？然后总要解决，反正我们就是一家人嘛，是不是？没有哪一个家说意见都永远一样的嘛，对不对？家就是这样。那你要知道，这就是永生神的家。我们会有看法不一样，但没关系，我们就是一家。我们定义要这样彼此相爱，我们定义要委身，委身。好，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说上面的牧养你的已经是这样对你委身，那你也要这样子的委身，说我也要如此行，我也要如此行，纪念耶稣的爱。好，我领受耶稣透过他所拣选的这个家的领袖，这个家的传道人，这个家的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姐姐，你叫什么都没有关系，重点不是外面的形式化的一个称呼，是在乎你里面的一个认定，你里面的认定。好，那你就开始发现我好丰富哦，我有整个家的属灵的产业，原来得胜可以变得是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家是个立约之家，这个家的产业都是我的，我以后去到哪我不是孤单一个人去，我有这个家，我永远你去到哪里你还是有个家嘛，对不对？所以上次有一位大区长，他说他自从跟我立约以后，他说他好像灵魂的锚开始抛在一个避风港，他就开始觉得有一种安全感落实感在他的身上，他知道从此他无论去到哪里他都有属灵的母亲，他都有一个属灵的家，是他的家，所以他就不再怕孤单，怕落单，或者怕一离开这个家好像我就什么都没有，不，我去到哪里我还是有属灵的母亲，我还是有一个属灵的家。这样你了解吗？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有，感谢主。好，那你就会像你，我们一定要比这十个孩子更健康，对不对？嗨，这十个孩子他可以明白神的真理，因为梅医师都把他们带到教会，而且都有跟他们讲圣经的真理，而且这样去爱他们，所以他们的那种很有安全感，以至于他没有苦读， 他有一种里面的安全感。你看他在美国，他有一个家，他是被领养的，他并不觉得被领养是个羞耻。他回去到他亲生的父母家，他也有一个家，他就觉得哇，他有两个家，他很快乐。这叫健康，这叫健康。5775，一个新的一年，主真的快回来。我盼望我们家中每一个孩子，在你的思想、你的情感要健康起来，要健康起来。你要进入立约的真实，就是你要对你的上面的属灵的遮盖，你不要只是说我跟我的小家长亲就好，只有我的小家长才是我属灵的父母。不，你要知道别的小家的小家长，还有区长，还有传道人，还有牧师，即使他立约不是在乎跟你接触多频繁，而是在乎你灵里有没有 aware， 你灵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苏醒，知道他是我供应我属灵的粮食，他是牧养我的灵魂的，好，所以他都是我属灵的父母，属灵的哥哥姐姐，我是那么丰富的在这个家中，那你就会成为一个健康而且热情而且很丰富很富有的神家中的王子跟王女，这样。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怎么脱离那些嫉妒哈？你怎么脱离那些争议嫉妒比较？你要知道，当这个人他被称赞，他被称赞，就是我也得到这个称赞，因为我是互为肢体。当这个人他成功，他得到特别多的时候，我也是得到他所得到，因为我是整个身体里面一起的一个肢体。你明白这样，你就会去脱离那个增进嫉妒比较。好，他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好，他被爱，我也同样在这个爱中。好，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好，所以这就是圣经耶稣说的，你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你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个就是一家人。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脱离那个增进嫉妒比较，这是真实的。我们当中就是有这样一个青年，从小一直的换家庭，好，妈妈常常旅行，常常搬家，所以他一直换，一直换，这样，好，所以他也从来不知道教会是他的家。结果我那一次他听了我这样讲以后，主就跟他讲说，这个教会就是你的家，然后神就大大的充满他。哇，他就一直哭啊，一直哭，原来这个教会就是他的家。然后结果后来呢，那个礼拜他参加小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些人在分享，就分享得很快乐，笑得很开心。他就忽然间他就觉得我不属于这一群人，因为我没有他们的这种快乐，这种快乐。然后他就出去，他就在那赞美啊征战。好，忽然间神就开启他，神说为什么当别人笑得很开心，你就会觉得你不是这一群人，好像你不属于他们，是因为你从小一直在换家，换搬家搬家换地方，所以你很怕失去家。所以当神跟你讲这个教会是你的家的时候，你开始拥有家的时候，你就很怕失去。所以当他们在那种快乐的时候，看到你很高兴，你就觉得我没有这个快乐，好像我又要失去家了，你就会有一种嫉妒，有一种比较增进。好，他说其实，他说其实他们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因为天堂一个人在笑的时候，你看大家都在笑，所以当他们在笑在快乐的时候，其实那个喜乐也在你的里面，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笑一起快乐。他说神开启他了以后，接着他后来他们一起吃饭，他看到谁在笑，或者谁两个好像谈得好快乐，他都不会再觉得孤单了。 他觉得这就是我的家人，他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他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你要想，你一定要真实的向着神的这个真理的一个开启，你就成为最富足的。就像这个梅尼斯，他这样的无条件的去爱的时候，你想想看，这梅尼斯夫妇他们成为全世界最富有最快乐的，最富有的。他们每一天神都给他们够用的体力精力来照顾这些孩子，每一天神都给他们够多的二手货的衣服，很好的衣服来让这些孩子穿，把这些孩子养大。他们两个不说这十个孩子是我的累赘，他们说这十个孩子是我最大的骄傲。你进入这个约的里面，舍己的爱会帮助你走出你的自我中心，立约帮助我们走出自我中心，你就开始进入宽广的爱，立约的爱的家庭，立约的家的爱中。好，我们一起